圣灵施行救赎第四十讲，刚才我们读那段呢是比利时信条和多特信经，我们再来听一听，好叫我们听到每次听到重生这个词，你就等同回转、悔改、成圣，或者简单的说，重生就是成圣。好，你再听比利时信条第二十四条。我们相信这个真的信心，就是透过听到上帝的话语，由圣灵所运行在人心中产生的这个真的信心呢，是使人重生的，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是使人成圣的，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叫他活一个新的生命，使他从罪的捆绑释放。所以这个使人成为新的人，听到神的话，圣灵运行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了，不是在讲我们今天讲的重生，就是圣灵给人新的生命就开始了，不是的。他这个成为新的人是一个过程啊，这个重生跟这个成圣、成为新人、回转是一个过程。信心在先啊，你看加尔文讲信心，他讲信心，他不讲悔改了。什么时候讲呢？哦，后面一大堆讲悔改的，一生的悔改。就是说当你抓住神的应许，信心就是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呢，你接下来就是一生的、一辈子的悔改，一辈子由圣灵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感动我们，把我们的犯罪的倾向压下去，好叫我们回转、回转再回转，成圣、成圣再成圣。这个加尔文观之重生这个名词。所以这个加尔文讲的信心，或者说加尔文到威敏斯的这段时间，他们讲的是呼召信心。所以那道领导你了，当然有圣灵的工作，你就信。什么叫信呢？抓住福音的应许，我用三个英文字 That's for me， 神的这个应许是给我的，我相信，我领受，我抓住，你就称义了，因信称义了。那你不需要认罪吗？当然这个意味着你要认罪的，但是这个、你既然信了，你蒙神这个呼召，神的道呼召你信了，接下来就是一辈子的由圣灵来塑造我们，一辈子的悔改、更新、成圣，由神来塑造我们，回转、回转再回转。那当代的，就是从穆里到现在的，可能也是受到二十世纪哥培里这个传统、布道传统所影响了，不过还是维持改革中的特点的。当代的改革中呢，他们表达的方式是上帝的道临到我们，神的道临到我们。那圣灵做什么的呢？圣灵陪伴着这个福音的道，为这个福音的道做见证，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再来，好，神的道有圣灵的见证陪伴着，达到我们，抓住了我们，得着了我们。然后呢，圣灵呢进到我们心里面，把我们的心挖出来，换了一颗的心，这叫重生。再来，好，所以当代的改革中的表达的方式是神的道呼召。那现在这里就不是在讲福音的传讲咯，这个是讲神的道，不单单有外在的人在讲道，一本圣经放在人的面前，不是，除了这个以外，神的道来打动我们，得到我们的生命，这叫呼召，内在的呼召或者有效的恩召，这是从神的道的角度来看。然后再来呢，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那神的道是达到我们，抓住我们J.I. Packer 巴克说 grabs you by the throat， 抓住你的喉咙得到了你了。重生是什么呢？重生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把心挖出来，放一个新的心进去，动心脏手术。一个是达到我们，得到我们，一个是在我们里面，英文是 to man and in man。 前者叫做呼召，后者叫重生。这两个呢基本上是相辅相成的，不过呢在概念上是先讲呼召，然后讲内在的重生。人有了这个呼召和重生，他的回应 就是圣灵所做成的，就是信心跟悔改，或者悔改与信心。有些新教徒喜欢先把悔改排得很前的，先讲悔改，因为这个呼召和重生啊，不论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再分开来讲，总之呢，这个呼召重生，你怎么看得到呢？肯定有两件事，或者用两个方法来讲，一个就是醒悟过来，浪子醒悟过来，我父亲在这么东西，为什么我在猪的旁边呢？醒悟过来。第二是扎心自罪，哦，我是罪人，我是无望无助的，这个福音的应许是给我的，一千人在听布道会，好像神像我一个人讲到一样，我需要这个是给我的，扎心自罪。好，这个呼召重生在人的生命中显出来的就是扎心自罪，醒悟过来，然后呢，人呢就具体的就信，就悔改。我再说这个信跟悔改，可能是在布道会9:59:59布道在最后一次呼吁你从四楼走下来6分钟啊，可能需要6分钟，或者是刚才讲过那个老王老陈啊，他49岁突然之间觉悟了，他的老朋友牧师讲的道都是真理，那怎么办呢？牧师说你回家自己立约吧，他就回到家里，礼拜天下午4:30搞到礼拜四啊，搞了先后5天搞清楚了，挣扎挣扎再挣扎啊，所以这个要哭3天那个叫什么派？就叫哭派是吧？啊，就是说假如要搞个3-5天2个星期的不稀奇的啊，这些事情的确是发生在历代的信徒的生命中的啊。我常常取笑中国的海外知识分子，他们在查经班在福音班里总是跟带领查经的人抬杠抬杠抬杠再抬杠，除了另外一个抬杠的人来了，他就会说咱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看法的，他没有信主啊，跟那个另外一个人说咱们基督徒不是看这样看法的，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抬杠不在，他继续抬杠。好了，星期四晚上他昨天才给你抬杠，星期四给你一封信，不是信，16页的得救的见证，讲他怎么出国拿到 visa 拿到 passport 借到钱到这里，今天是他父亲的75岁0.6个月3天的纪念啊，这个不是夸张，真的有这种的见证的哈啊。然后呢，我今天晚上要洗礼，我信主了，我明天要回国，今天晚上马上要洗礼。哎，你昨天还在抬杠，怎么今天来个16页的见证呢？就是因为整个的重生、扎心、知罪、醒悟是个过程，特别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呢，不要过分的焦虑、感冒。哎呦，他又抬杠了。啊，抬杠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大能有力的基督，也不一定啊。啊，你去看圣灵在他里面在动工，他挣扎动工，挣扎动工。所以这个信心呢，悔改，总的来说回转呢，最可能是一个过程，在孩子身上也是一个过程。啊，他可能3岁信一次，5岁信一次，7岁再信，因为我们总是搞觉知嘛，所以他你觉知之后有一本小小图画书可以拿的嘛，所以呢，他就再来一次喽。所以重要不是那个外在的觉知，是他心里面有这个信跟悔改，而这个往往是一个过程的。特别我们这些第二代的信徒啊，我可以告诉你，我是9岁那一年啊，跪在床前接受主耶稣的个人救主的。为什么？我在神学院长大，我的主学老师当然就是我父亲的神学院的学生，当然他们就会讲约翰3章。讲完他说你们回家好好的让耶稣基督进来你心中，我就做了，没有哭，没有笑，没有跳舞，地没有震，电没有来，我做了啊。之后也灵修了，你说你有没有流泪祷告？有，5年之后参加2个，一个培灵会跟夏灵会，哇，流泪认罪。我怎么要等这么久？整个信心的这个过程嘛，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有觉知的经验的，不要轻看那些没有觉知的经验的，没有一次过的觉知经验的，要查考自己心有没有信心，有悔改，若是有的话也不必自卑。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一个回到十字架面前的心，或者说我们查考自己的心呢，查验自己心是不是一个已经回转到十字架面前，至少前面有过啊信心跟悔改的这种的习惯、这种经验的一个信徒。好，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个多特信经
第十一到十二段，
当上帝在这个选民的生命中成就他的美意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上帝在他们的心里面成就了这个真的回转的时候呢，上帝当然就在外在的有福音的传讲传给他们听，当然他们的思想有圣灵光照他们，叫他们明白福音。但是不单如此，上帝用这个使人重生，就是使人成圣的圣灵有效的工作，充满着一个人心灵的深处。这个所谓重生就是成圣呢，称为一个新创造，从死里复活，使人活过来等等，是不需要人帮忙的。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不仅仅是透过外在的福音的传讲跟劝勉不是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圣灵重生或者成圣一个人，使他改变。改革中很敏感一件事，譬如说哈，我们是做福音戒毒的或者戒酒的，那从前宋尚杰时期或者更早都会责备一些人要改变他们的坏习惯的。一方面改革中很敏感，不要说你的坏习惯改过来就是重生，你不能说你不再喝酒就是重生不再抽烟就是重生了，因为这样子呢就太像天主教，你改变你的行为道德重整，你不说是赚得重生的话，赚得称义了，至少你是在预备自己来领受重生，这个都不对的改革中，因为他强调人没有功劳，但是这个是重生前的，你不能用道德重整来赚得功劳或者预备自己。有偶尔有一两个预备派改革中的神学家，但是呢你有了这个重生或者呼召之后的那个道德重整呢，改革中往往称它做悔改，称它做成圣，甚至称它做重生就是说有圣灵的救赎性的改变所带来的是一个生命的重整，那当然就包括打破坏习惯，重建新习惯，好的习惯。那有人以前是酗酒的，现在不酗酒，现在要学习好好的做一个好丈夫等等。那我们这些以前不是抢劫银行吸毒酗酒的人我们何妨也我们何时也不是也是没我们那谁可以说没有坏习惯呢？都有吗？至少没有不够好的。什么是好习惯？追求神的事，基督的事，国度的事，追求亲近耶稣基督。所以每一个信徒都要学习追求好习惯，对不对？所以这个成圣的过程每一个人都要培养的。那我这种牧师的儿子呢每次我们主日学教会团去请那些外来的，哎呦以前吸毒现在不吸毒了那本十字架与弹簧刀1957年的事情，我们读到哇，当事人来讲来讲见证当时我们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美国教会。然后呢我们这种布道传统的布道分心传统的神学院很像今天的我们总会唱一首歌吗？知耶稣来进入我心，对不对？然后我哇一个大改变，我哪里有大改变？我信主之后没有笑没有跳，电没有来，地没有震我没有大改变。所以每次这些人来做这个大改变的见证的时候，我们都很自卑的听来听去我就是没有这个大改变嘛，那怎么办呢？直到1980年我才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大改变。你大的改变，真的改变就是渴慕神的事，渴慕耶稣，那这个是不可以妥协的这个是不论你是不是牧师的儿子，不是神学院长大，是不是以前酗酒这个没得讲的。就是一个真的重生的人呢，当然就是喜爱关乎神的事，祷告读经亲近神，敬拜来到主餐座前服侍主，献上一切当然嘛，你没有这个你还这个我们还得好好问一问自己重生了没有但是你不能说某一种的坏习惯改过来是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的，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事情要改。好，下面第三点， 一般改革中神学家所采用的次序。改革中劝制里面一般都是先讲呼召后讲重生，虽然有一些神学家倒过来的，就算是 Macrobius、 Voltius、 Comrie， 这些都是堕落前派，都是用先呼召后重生的次序的。有一些的考虑呢，是让这么多的改革中的神学家先讲呼召后讲重生的。 A 第一个考虑就是他们的恩典之约的教义啊，这里很有意思的，大部分的改革中的神学家所看到的是恩典之约就是一个最概括性的一个恩典，这个好处，神出于他的无限的怜悯要把这个好处赐给罪人，这个恩典之约就包含了所有的救赎的福分，因此当然就导致重生了。再来一次哈，恩典之约是这个整个的主题，但是这个约呢又是完全不能与福音分开的，因为这个恩典之约就是透过福音的传讲宣告给人听到的。这个福音里呢，耶稣基督是那个活的那个核心，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福音，所以人不认识福音的时候就不会实现这个恩典之约 的福分。当福音传讲的时候，上帝就设立他的恩典之约，就高举荣耀他的恩典的。福音的传讲和恩典之约的执行在先啊，福音传出去，上帝开始立约执行他的约，然后要来的就是圣灵在人心里面使人得救的这个运行，然后呢信徒就参与啊，就是在这个基督所做成的救恩有份了，就是这个罪人呢就被重生了，就悔改了，就信主了等等。再来一次啊，恩典之约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传这个恩典之约，我们传出去了，这个约摆在人面前，那这个约呢是一个不变的神和常变的罪人所立的约，向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当然这个约是有条件的，传出去咯啊，这个应许传出去了，呼吁吩咐邀请传出去了，上帝的约摆在人面前了，然后圣灵在人心里面动工，好像人真的来到这个立约的神的面前悔改信主。所以先讲呼召，呼召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把福音达到人的心里面。好， B 第二个理由，为什么先讲呼召？改革中的神学家是怎么看耶稣基督的大功和圣灵的工作的呢？耶稣基督的工作跟圣灵的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重洗派就不重视这个关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大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跟复活，都是在福音里面传给我们的，而圣灵就是从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啊，耶稣基督是赚的这个功劳让我们得救的，所以耶稣基督圣灵是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一切，然后他传给罪人的啊，圣灵是从基督那里啊，把他的死跟复活所成就的义，成就的大能传给罪人的。因此圣灵的工作是连接于福音的传讲，圣灵运行使人得救，都是在救赎的信息传出去的时候，圣灵不会没有福音里的所传讲的基督而工作的，圣灵不会说 没有福音，没有传讲耶稣而工作的，使人重生啊，悔改信心的。我这里啊插一句话，譬如说哈啊，那你说那些伊斯兰教徒呢啊，他做了个梦，这个梦里面有个十字架，14天之后有基督徒宣教士跟他传福音，那你说他有没有圣灵工？有，他最后还是有人给他传福音吗？啊，这个福音的传讲是印证他那个梦，或者那个梦啊，倒过来说是一个印证，印证什么？他需要耶稣基督，福音里的圣经里那个耶稣基督，所以他不是靠那个梦得救的，他还是靠耶稣基督得救的。圣灵做什么？圣灵就是把耶稣基督恩典之约的中把耶稣基督带到罪人的生命中，所以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福音，没有福音的话没有圣灵的重生工作的。而耶稣基督是在圣经，在福音那里，所以呢就是福音传出去，就是约传出去一样的东西啊。恩典之约福音传出去，圣灵动工，所以先讲呼召，因为呼召就是在讲福音的传讲，然后福音打动人的心，所以要先讲护照。